今天我们来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啊，这个系列呢，当然也就是这周才知道，要讲什么，而且内容是什么。我在这里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锦囊妙计》。这个题目呢，起的有点高远。就讲的时候呢，我就想这里头有相当的难度，后来呢，我觉得在昨天的时候，感觉神最后把这个 message 就给我了。原来当然我也知道要大概是讲哪里的经文，但是好像还没有很清楚的看到里面的锦囊妙计到底是什么，所以呢，就感觉到这个这里头有一定的挑战性啊。后来感谢主，我觉着神就把这个里面所要讲的这个信息，我觉得在我心里头显明了。我先想一想，就是为什么要起这么一个题目啊？为什么要起这个题目啊？就像我在这里有幅图画呢，大家看的话，这是一条公路啊，然后整个呢是在比较幽暗的一个树林里头，这条公路，但是呢从天上就是有这样子的光线下来，这就是我觉着描写我们基督徒啊，在追求神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走到一些地方，你感觉到好像就简单来讲 get stuck， 你不知道再怎么往前走了。如果我们想一想，在以前我们还没有听过恩典信心的福音之前，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走到了一个瓶颈或者一个尽头。这个尽头就是说，在当时的那个光景里头，你其实心里想要讨神的喜悦，你也知道从圣经当中你看到神向我们人所怀的心意是什么样子，你也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甚至我们很多人都有很清楚重生的经历，所以某个意义上你也知道自己有新生命。但是在那样子的光景当中你努力想去服侍上帝，想去讨他的喜悦，然后在生活当中尽可能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在你可以能够注意到的事情尽可能去注意。但是很多人到那样子的情况下，最后都走到了一个瓶颈，就是说是你发现你就算尽上了你全部的努力，但是还有很多的事情你还是知道自己做得不好，对吧？你还是知道自己做得不好，然后在那样子的情况下，真的就好像在这种很幽暗的这种环境里，直到这个福音的光从天照下来，当中的人，真的你第一次开始听明白这个恩典信心的福音时，它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一种释放啊！真的多么大的一种释放！你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所挣扎的想要去努力讨上帝喜悦，想要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原来上帝根本就没有就是让我们自己这么去做，反而他是借着耶稣基督把整个这件事情给我们做成了。所以这给我们带来何等大的释放，这样子我们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生命就往前迈进了相当大的一步啊！真的是迈进了相当大的一步。我相信我们现在回想当初刚听到这个福音，刚听懂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给我们真的内心里带来何等大的这个平安喜乐，还有感谢上帝的心。但是呢，接下来往下走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往前走一段时间之后又 get stuck， 真的又到了一个瓶颈。那个瓶颈呢，如果我们在座的人你真的是你在走过这条道路，你就知道说，你一开始所听到的这么好的信息，等着那个新鲜劲过了，然后你也发现自己真的经历到以前没有经历过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就是神迹，在生活的某些方面有些突破，以前自己想都不可能想象所经历到的神迹后来就经历到了。但是到了一个地方，你发现怎么叫又 get stuck 呢？你会发现你已经经历到的你就经历到了，但是如果你想要经历更大更多的，你想要更深的在上面这上面成长，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对？而且呢，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些事情我明明信啊，我明明已经相信了呀，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不彰显呢？对不对？为什么在我的生活当中显不出来呢？就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困惑。我相信很多的人在当中都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但后来呢，我觉得就像前面一样的，怎么样我们从那个律法之下那样子的瓶颈 get stuck 能够 move on， 就是因为上帝的话向我们显明。然后后来呢，我觉得又是真的就在我们教会里头，我们在回想过去几年我们所听到的信息，后来特别学到的一个关键的东西是什么？关键的东西真的在过去可能一年两年我们教会一直在强调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如何在基督里，对吧？所以我们意识到原来听福音不是那么简单的，本来就很简单，我听就行了嘛，因为我一开始要来能够经历到，我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吧，我就是听，有一天好像突然听懂了，听懂了之后呢，然后就开始经历到了，没有什么复杂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有些东西为什么已经信了但是却不彰显呢？后来就意识到原来上帝他所要做的这个工作，他的这个话语不是在头脑这个层面听懂然后能够跟这个福音进行认同就行了，就头脑上认同，就说我同意这是圣经的话，我也头脑上相信是真的，但是内心并没有发生改变。而内心发生改变啊，我们就会发现这中间尤其要做大的改变的话，这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工作。而这里头涉及到我们过去花了很长时间从各个角度所讲的，就是说这个 identity， 这个自我的这个自我意识的一个迁移，对吧？这个我们在很多个系列，如果大家注意到了，我们就会很多个系列要么就直接在讲这个自我的这个自我意识的迁移是怎么一回事，用各种各样的比喻，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比喻，然后葡萄树就是那个撒种的比喻，然后在那里头过后怎么样，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要让上帝的话真的是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不要再从这里头被撒旦用谎言来欺骗，把我们从这样子的就是与基督认同的这样一个身份当中拉出去，对不对？所以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无非就讲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个自我的一个迁移，通过福音，然后怎么样在这里头持守，也讲了一些怎么样在这里头去运作和成长，对不对？所以这个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这里头的重要性当然就告诉我们说，原来要真正的就说是福音呢，它不是只是让我们耳朵听听头脑想一想而已，它真的是想要进入到我们内心里头，彻底的改变我们内心的思想。而这最深刻，对一个人来讲最深刻的思想就是对自我的一个认识。当这个对自我的认识改变了之后，能够跟基督认同的时候，原来里面的生命这样子才更好彰显。这里头也讲涉及到很多很多所谓比较 technical 的东西啊，就说要真正来领受神的话语，不能在天然人当中领受，而是要在怎么样，要在基督里头领受。那如果你回想一下，哎，那我们一开始听的时候到底是在基督里领受还是在天然人里头领受呢？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有这个在基督里头的这么一个，就是没有很清楚的这么一个观念。其实是这样子，我们一开始听的时候其实心思意念还真的是天然人，但是那个我们什么地方上听懂的那一瞬间，其实在那方面就与基督认同了，是不是？但是呢，因着我们内心里头还有很大的其他的部分没有与基督认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上一步 get stuck， 只能够在某些能够跟他认同的方面能够认同，然后在那些方面就经历到上帝的神迹，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突破，对吧？但是呢，还有很多的部分内心里头没有进行认同的时候，就发现再往前走就走不下去了。其实说到底还是更深的一步怎么样舍己的工作，更深的一步怎么样放弃原来的自我跟基督认同的工作。所以这真的是在我们教会过去很长时间的。但如果你在这里头啊很用心的在听这些道，也很用心的是试图把所听到的在你跟主的这个关系上去应用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又 get stuck 了。我不知道有人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我就意思说，你在过去的生活当中，你真的已经领受过这种新我的这个启示，新的这个启示，在基督里头的新人的这个启示，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真的意识到，原来我在基督里是新人， 然后在那样子的光景里头呢，在那样的光景里头，你突然就开始明白说，原来圣经里所说的这一切东西都是真的。当我说到说，在耶稣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这不是说是让你去相信了以后才变成真的，而是讲这个事情实实在在已经是真的了。所以所有的问题在基督里头全部都已经解决了。就你真的有过这样子的启示，有过这样子内心里头深刻的感受，我觉得当你开始有那样子的感受的时候，那一瞬间啊，绝对是活在地上就好像活在天上一样。但怎么叫 get stuck 呢？只可惜啊，只可惜那样子的光景你会发现都停留得非常短暂，都停留得很非常短暂，很容易就从这样的光景光景里头出来了。而在这样的光景里头出来之后，又意识到说在基督里是这么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在基督里领受的。突然有一种什么感觉？突然有一种我还不在基督里头的感觉。就是你以前啊，我的意思说，以前没有这个观念的时候，你还没有去想这个事情，你就是在听福音，能够领受一部分，还有一部分领受不了。后来讲到在基督里的观念，这个观念是这么重要，这么根本。当你甚至都经历了这观念在你身上，在你内心里发生的一个改变，然后再从这个观念里脱离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产生一个更大的一个缺乏感？就有一种感觉，我还不在基督里。而这种说不在基督里，是因着跟自己曾经有在基督里头的那样子的一个经历相对比，这造成一个什么更大的一个缺乏感。而且一旦出来之后，你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去，因为那样子的经历是那样子的美好，但是你却不知道怎么样能够重新回到那样一个状况里，这叫 get stuck， 对吧？又一次 get stuck 了。所以呢，我就用这幅图画来描写。你会发现啊，在这条道路上，你每走一段呢，你都会发现怎么又 get stuck。 而说句实话，get stuck 的原因都是因为还没有，就是肉体里头有一些心思，有一些内心里所相信的这些错误的思想还在我们里头没有被除去。然后每一次怎么样能够 move on， 怎么样能够往前进啊，都是上帝需要把他的话更深一步的启示在我们里头。所以整个这个锦囊妙计啊，就是想要来讲这么一件事情。当我们想到锦囊妙计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中国人说锦囊妙计，在想到的人都是诸葛亮啊，足智多谋，哇，未卜先知。然后呢，当他们前面要去做什么打仗也好，要去干什么也好，他都不用去那个地方，对吧？然后就啊，给你几个锦囊，到了什么时候就把这个锦囊拆开，然后一拆开呢，哇，照着这个锦囊的所行就行了，对吧？当然诸葛亮呢，历史上可能也真的是，历史上真是有这么一个人，也是确实是很不错的军事家、政治家，但是不像《三国演义》写的那么神乎其神啊，这已经是把他这个有点神化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谁真正有锦囊妙计啊？从圣经里头我们就知道说，真正有锦囊妙计的就是神自己。因为神做一切事情啊，真的是今天我们在世上所度的日子还没有过一日，都怎么样写在上帝的册上了。所以他给我们留的圣经上所留下来的话语啊，他真的是圣经就是这个锦囊妙计，是不是？我的意思说，当我们自己面临人生，就是尤其是在追求神的这个过程当中，任何的时候我们 get stuck，我们不能够再不知道再怎么前进了，其实那个妙计就在圣经里头。而等到那个时候你拿开，你如果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拿开的时候，你发现它正是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是我要起这个，而且给这个系列起这个题目的原因了。那这个锦囊妙计呢，我们今天所看的在什么地方呢？大家一看这幅图画就知道在哪里了。记载在圣经什么地方？记载在一处很熟悉的圣经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4章。我们来看哦， 哎，这里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个心里不要忧愁啊，这个、中文翻译的好像是我主动的去主动的去，我一个选择，我忧愁或者不要忧愁啊。英文是这么翻译 ：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 be troubled。而且什么 ？Let not your heart， 对不对 ？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所以我觉得他这句话呢，就反映出来一件事情：我们其实真正忧愁，真正我们面临不管什么样子的情况。我们心里忧愁沮丧的时候，这个只是有其他的思想，有不好的思想进入到我们内心当中所产生的一个结果而已。如果只是我们自己做一个选择的话，我说我可以忧愁，我也可以不忧愁，那没有人会去选择忧愁的，因为谁都知道忧愁不是很舒服的事情。如果让你活在很 stressful 的情况之下，我们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对，身体都会生病的。所以没有人会主动的去选择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呢，当一个人不知道怎么样靠着上帝的话语来生活的时候，我们还真的不会像他这样子来做，就说是不要让那些负面的心思，那些思想进到我们里面来影响我们的内心。而圣经告诉我们，人一生的果效乃是由心发出。我们内心一旦被 troubled， 被不好的思想所占据的时候，外界的不管是身体还是自己的环境开始出问题，这都是接下来所自然而然带出来的结果，对吧？但他在这里头又讲这么一件事情啊，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换句话说，除非我们信神也信基督，我们的 heart 就会被 troubled 的，是不是？除非我们能够在这上头能够信神也信基督，否则内心一定会被各种各样子的不好的事情所占据。今天其实每个活在这世界上的人啊，内心里已经被各种各样的东西已经被 trouble 了，内心已经被负面的思想占据了。我们天然人所有的人都活在这种缺乏感里头，而在这种缺乏感里头又有一种定罪感，对吧？惧怕和羞耻，然后在自己各样的努力当中，每一次失败的时候又加剧了这样的定罪感。所以没有人其实能够脱离一个 troubled heart 的天人里头，只有在神和基督里才可能一个保守一个平静的内心，然后继续在神和基督里保守这样平静的内心，不被其他负面的思想所侵扰，对吧？他在这里讲到你们信神，我觉得对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哦，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一个很根深蒂固的对上帝的一个相信，这个其实并不难的。而且对我们来讲，对基督徒来讲，其实信神并不难。你重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那时候已经本能的信神了，真的本能的信神了。就那个时候啊，你想你有的时候你会可能也会有怀疑啊，也会有什么，但是你会发现内心里已经没有办法不信神了。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信了，后来又不信了，他原来就没有信，他原来就没有重生，他没有真正的信，他只是说啊，原来去教会挺好的，如果上帝祝福我挺好的，基督徒也挺好，那我也信吧。信了以后过后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经历，或者在教会里碰到什么负面的人和事情，他说啊，我不信了，这个没意思，一开始就没有信。但是每一个重生的人，你都会发现你内心里对上帝有一个本能的这么一个信心就在那里，你没有办法去否认他的。如果在我们在律法之下经历很多负面的事情啊，就是那又对上帝的形象有很多的扭曲，那你有很多你对上帝有点你不理解，或者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子，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就在那样的情况下你都不能够不信神的，这个信心已经在里头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呢，我觉得这并不难。对于犹太人来讲，整个旧约其实已经说明了这件事情了，对不对？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讲到信他自己。这就为什么我们把自己叫什么基督徒，没有说是叫什么耶和华徒，对吧？我们是基督徒嘛，就说你看没有，叫做基督教，整个这一个，对吧，信仰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那但是我记得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困惑，那个时候困惑其实跟这个有关系。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的人是不是还有这个困惑。我以前我就觉得，哎呀，好像干嘛要有个耶稣呢？就你说信神，那个时候对我来讲，信神和信耶稣没有区别。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啊，信神嘛，那耶稣也是神嘛，那信神就是信耶稣嘛，信耶稣就是信神嘛，没有啥区别嘛，对吧？当时就觉得是好像除了那个祷告最后要加一句他的名字以外，其他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因为你反正是向天父祷告，向父神祷告，你也相信你的生活当中是父神在掌管，天父在掌管，父神是掌管万有的。耶稣基督呢，当然他救了我，他担当我的罪等等的，但说到底他还是什么，对吧？所以呢，信神跟信他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困惑。但在这里头我们就知道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的啊？对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很简单，为什么不一样？神并不是他们可以眼睛看得见，手可以摸得着，耳朵可以听得见的。但是这一位耶稣基督是他们很熟悉的，熟悉到一个地步，当就是这个晚餐的时候，门徒约翰可以把自己的头枕在他的胸膛上，就可以亲近到这个地步。那对我们今天这个概念就是说，今天他所说的信的这一个主，对他们来讲是活生生具体的一个什么，一个人，可以说某个程度是他们的朋友。所以你看没有，这个是跟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信神跟信基督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里头当然有关系，他们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呢，这位神的儿子不再是他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位上帝，而是在他们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这么一个人。那对于我们来讲啊，对我们来讲，今天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那这个信神，我就刚才说了，信神我们已经有个本能的，只要重生了，对他有个本能的信心。那信耶稣基督啊，这就不简单了，因为在这信耶稣基督来讲，就好像门徒一样，必须跟他有关系。但是呢，我们今天又跟耶稣并不是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你也没有见过耶稣，你也没有摸过耶稣，对吧？你也没有像使徒约翰把头放在他的胸膛上，这些经历都没有。那他怎么样对我们可以具体起来呢？这个呢，就是圣经里头可以说是花那么多的篇幅所讲基督到底是谁，讲他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意识到原来他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他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圣经里头所讲到的一些事情啊，所讲到的一些事情。那圣经里头，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这讲到次日，约翰，这个是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位耶稣他是做神的羔羊，除去或者背负世人罪孽的 ，the world， 全世界的。全世界的罪孽，当然呢，全世界的罪孽，你可以说圣经说，罪是由一人入了世界，对吧？进入到整个世界当中，连整个世界受造之物都受了污染，但这里头最主要的还是指人嘛，对吧？还是指的人。然后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啊，另外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解释耶稣基督所做的，刚才所说的什么背负世人罪孽意味着什么。哥林多后书5章19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讲得很清楚啊，就讲这位耶稣基督，他既然背负了世人或者世界的罪孽，然后今天呢，这个罪孽从他这里被转移到，从他的身，从就是从世人的身上被转移到基督的身上，神的羔羊身上的时候，今天上帝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不再把这些罪归在世人的身上了，而且呢，就什么？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什么叫做和好？什么叫做和好？我们人和人之间和好的话，本来我们是有过节的，本来我们是有矛盾的，那就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一切的关系都受到这些过节的影响。那今天如果把这个东西去掉了，和好如初，那我们现在的关系就可以按照原来该那个样子的那样子进行了，对吧？本来是好朋友，好朋友之间应该是这样子的，对吧？或者是父母亲跟儿女，本来父母亲跟儿女应该是这样的，但中间有了过节，影响了这个关系，他就不能够照这样子关系进行。但一旦和好了，是不是就能够照原来的这个关系进行？所以这里的重要的就是什么？他所说，当我们信神，也当信我，信耶稣基督，这位基督因着他担负了世人的罪，所以上帝就可以跟我们今天和好。这是这里，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啊，再来看这一段经文。这一段呢讲得更加详细，讲得更加详细，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就是说是在我们知道神是灵，他是存在在属灵的世界里，但在物质的世界里，如果你想要认识神，如果想要看见神，只能通过什么？看耶稣基督。就在这个世界里头，他把看不见的上帝能够彰显出来。然后底下说什么？对这一位上帝的像爱子有进一步的说明。他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所以他不只是在物质世界的哦，对吧？这位爱子，这位神的像是连接看不见的世界和看得见的世界中间的这一个，包括这一个，而且呢它包括了看不见的，包括了看得见的。他说或者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如果我们去看以弗所书，前段时间讲过，所讲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些什么，这是讲的天上的那些背叛上帝的那些邪灵，对不对？背叛上帝的邪灵。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讲的，我们所征战的是谁？乃是这些，对吧？就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恶魔征战，是不是？他所讲，本来呢，上帝造这一切的东西，造所有的这些啊、哦，全就是可以说这么来讲，本来上帝创造的心意，他有在物质世界里有创造，有在属灵的世界里有创造，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借着上帝的，借着基督，借着神的道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什么借着他造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些东西的。那什么叫做为他造的呢？你可以说是这些东西创造就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或者这一切的东西创造本来都有按着上帝的旨意。如果当上帝的旨意又被充满在这每一个被造的这里头当中的时候，就可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也可以彰显出基督的荣耀来，是不是？这叫做为他造的，本来是这样子的啊，本来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他说他在万有以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这我都不仔细讲，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就父神喜欢让一切的丰盛，上帝的那个丰盛在他里面居住，通过他表现出来。所以呢，只要万物，真的我们今天所说万物，所有一切被造之物，只要能够被他所充满，是不是？只要被他所充满，那这一个就可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来，就可以把上帝那个丰盛荣耀能够表现出来。其实本来是这样子的。当然造我们看我们知道，从创世纪里头知道，当上帝按照他的心意创造了之后，过后因着始祖听信了撒旦的谎言，然后就偏离了这件事情，偏离了这件事情啊。然后再往下看啊， 他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这个和平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就像那个和好一样的，对吧？成就了和平。本来神创造万有根是用他的道所造的，然后又要让他的道让他的灵来充满万有，这是本来有和平，是吧？但后来犯罪呢就没有和平了，这里头在世界上所这个原则反而跟上帝这个原则相反了，不是按着上帝的旨意，反而是跟上帝的旨意相对的了。但是呢他说什么，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做了一个工作，然后成就了和平，说借着他叫什么万有，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地上的很容易理解吧，让我们地上的跟上帝和好了，这个很容易理解，就是说是我们所有的人的罪被耶稣基督所担当了，所以上帝可以不再把罪放在我们算在我们的身上，这样我们就跟他和好了，对吧？但是呢什么叫做天上的，我其实想了好一阵子，天上的明明天上如果讲到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那些恶魔，他们跟上帝没有和好，一直到启示录永永远远也不会和好，那他在这里说什么，什么叫做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呢？当上帝原来所创造的人啊，也不只是在物质世界的，是不是啊？我们就知道上帝造人真正的心意是通过谁表现出来的，是通过耶稣基督表现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是什么样子，上帝造人本来的心意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在天上本来确实有天使，天使里头也有不同的阶层，有天使长，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来讲，撒旦原来是什么，瘦高遮掩约柜的基鲁伯，那他在整个这个计划里头他有一个他的位置呢，对吧？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头就圣经看到他不满足于自己这个位置，他不满足于只是做瘦高遮掩约柜的基鲁伯，他要与神同等，他怎么样通过这个方式来怎么样来达到呢，就是把上帝所创造的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人，把这个人作为自己的俘虏，或者是作为自己的人质，挟制在自己的手里头，他来达到这么一个目的，是不是？达到这么一个目的。所以呢当我们说到天上执政掌权的，你要知道他们现在所待的那个位置是什么，是篡夺而来的，是篡夺而来的。那借着耶稣基督他做成了这个工作，他怎么样让天上的东西跟上帝和好了，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把人类所有的罪都担当了，把亚当所交出去的权柄全部都得回来了，以至于什么，耶稣基督不是说吗，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所以就把他打下来了。所以今天什么这里天上所说的这天上的这些是指谁，这些是不是指在基督里头的人啊？在地上的是我们活在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些人，你可以说这么说，对吧？但是在天上的这是在基督里头的这些，在基督里头这些人，他既包括了以前的圣徒，也包括了今天在地上的这些圣徒，是不是？天上地下一切的都跟他和好了。那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啊，而为什么这讲明白这个事情就叫做锦囊妙计啊，原因在这个地方。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其实在过去几年当中啊，我们都在试图做这件事情，我们都试图在与基督认同，我们都在试图说我应该就说是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我应该关注属灵的事情，是不是啊？我们没有，我们总之来讲是在试图做这件事情，但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啊，不知不觉呢你没天然的心思就在这里头开始，不管说掺杂还是说抬头吧， 我说抬头的意思就是说，你曾经明白过什么叫做信心，你意识到那个不是你自己的，那是一个只有启示之后你才有的一个东西，而那一个信心啊，完全不同于你自己所努力经营出来的那种相信。但是呢，当你后来试图去相信的时候，信神，你在信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自己越努力去信，好像越信不了呢？以前不明白福音的时候，你不知道要去这么信，要信这些内容。后来听明白福音，突然内心里开始有这样子真正的信心了。那再后来，你想要更好的保持在这里头信心，怎么越去信越信不了了呢？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就是这就是 get stuck 的原因，对吧？我所说 get stuck 就是在这个事情上，你发现越努力越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原因其实出在这里头了。不知不觉，本来他说的很简单，你们要信神，也要信基督，信我，对吧？但是我们变成什么了？我们变成我们信神，我们要信我们自己的信心，因为我们意识到，哇，这个信心是这么厉害。因为每一次你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软弱你就可以突破了，然后那些不管是自己身上的疾病还是为别人祷告，一祷告那些东西就退却了。哇，这个信心是多么厉害。然后呢，正是经历到这样子的事情，你就想要更多的来在这上面能够去建立或者得着。但是呢，不知不觉当中，你的眼光就开始注意到我有没有信心，我的信心怎么样。而在这里他说的很简单，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他没有说你们当信你们自己的信心吧，是不是啊？没有说你们也信神也当信我，然后你们要信看你自己信我到什么地步，他不是这么讲的，对吧？你要想啊，什么叫做信神信我？其实上帝的话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刚才所说的这里头很包括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东西啊，很基本的东西就叫做信任。你要信，要相信，必须有个信任。我说英文翻译成就是 trust。trust 跟 faith 还不太一样，但是必须包含着这么一个 trust。不可能没有 trust， 不可能没有信任，然后去建立信心，对不对？那你想一想，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就对神没有信心了？其实当我们什么时候啊，我们只要用自己的方法想去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对神就不信了，就没有 trust。 我说意思就是没有 trust。 为什么？你想想，我们以前在律法之下，我们虽然说我们信神，就是本能的信神，但是在律法之下，你信任神吗？你会发现你不信任神，有很多的表现。有一个表现在律法之下的，因为上帝的形象有所扭曲，你就很怕把自己的生命让他来掌管，这能叫做信任吗？你现在想，你有个朋友，你有个你重要的东西从来不交给他来管理保管，你就要信任那朋友吗？你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最相信那个朋友，但我什么东西宝贵的东西我从来不让他从来不交在他手里头，是不是没有信任啊？那不但那个时候没有信任，当我们在走恩典信心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在这里我们开始努力要经营自己信心的时候，上帝的形象自动就扭曲了。本来在恩典之下，他是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一切，我们是听明白这个才产生信心的。当我们自己开始努力经营想要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如此的努力，上帝只是做了恩典，但是呢，他就袖手旁观，看我有没有好好的努力，看我有没有信心。我一次听到 Betty Britz 讲这个的时候，很可笑的一个例子啊。他说他以前在这种信心的这种信心的模式之下，就是以前的那个对信心的理解啊，就是你要希望上帝来帮你做一件事情啊，你就不能够怀疑， 你不管情况多么恶劣，你就是不能够怀疑。然后呢，就是你如果能够这种完完全全的不怀疑，一直坚持下去，有一天上帝就做事情了。就以前对圣经的理解，但是呢，他说发现每一次都是怎么样，在 breakthrough 之前就怀疑了，就意思你每一次最后怀疑了以后，过后得那个用来解释这个事情，你看你又怀疑了，所以马上 breakthrough 就要来了，结果你又怀疑了，所以这个 breakthrough 来不了。所以他就意思说，你看这是以前对这个信心的一个理解，错误理解。而在这种你只要对信心是这么理解的，今天你对上帝你就没有一个信任感。不管你经历过多少神迹，不管你都经历过以前有什么样子恩典，在你当下的感觉里就是说你如此的努力，但是上帝还是在那等着你坚持到最后一步，然后呢上帝才把他的恩典释放出来。你总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并不怜悯你，并不帮助你，你看没有，上帝的形象又被扭曲了，对吧？但是呢，不是那么回事。这是我们天然的心思又掺杂在圣经里所讲的恩典与信心里头，以至于我们自己偏离了。圣经不是这么讲的。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现在还是在讲这个信我信基督这件事情。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头，上帝做事情到底是根据谁？上帝今天能够跟全所有的受造的，天上的地下的，跟不信他的人能够跟和好，什么叫和好？刚才已经解释了，就是上帝能够跟他们关系，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犯罪，就好像亚当夏娃当时还没有犯罪之前那样一个光景，上帝能够跟人这样子，是不是根据他们的信心？不是吧？是根据谁？是根据基督做成的工作。所以当我们今天所说的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意思说上帝今天用圣经一句的话说，我可以用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不是只是有信心的啊，有血气的人没有一个有信心的 flesh， 是不是啊？所以呢，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做信基督啊？信这样一位基督，信借着他做成了这样的工作，今天上帝跟我和好，上帝跟我和好，完全不是通过我做了什么事情，完全不是通过我信了什么，我的信只是接受了他所做的这个工作而已。你看没有，在这里头信心，我记得 Joseph Prince 曾经这么描述过，那个描述也非常确切，他就说上帝做事是完全根据恩典。那信心到底是什么呢？等你能够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那个东西就叫信心了。你能够相信他做事是完全凭着恩典，就这里所说的啊，在这里头有没有讲到人做了什么事情导致上帝跟人和好？有没有讲我们今天基督徒做了什么事情？没有，在这里全部都讲的神和基督之间所做的事情，神和基督之间所做成的事情，然后所有的其他的天上地下的东西都从这里什么 benefit。 所以呢，在我们过去，你现在想什么时候我们 get stuck， 我们本来领受说在基督里这个启示本来应该怎么样，越来越明白自己已经在基督里。当然这一个听上去简单，心思意念改变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有个天然的心思，天然的心思它就不在基督里。你只要活在天然的心思里头，你现在在这里头想，我每个人都可以很自然的感觉到我跟基督是分开的，他是他，我是我，他是圣洁的，我是不圣洁的， 他已经得胜了，我今天还需要努力去，也可能我有些经历过得胜，但我还有更多的经历，还需要更多的经历。他今天是什么地位，我跟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所以呢，越听明白这个福音应该怎么样，越肯定自己在基督里。但是在这当中呢，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天然心思里头听这一个福音，听这个在基督里头的这个观念，越听越觉得自己不在基督里，然后越努力想要在基督里，越不在基督里。因为在基督里这件事情不是人努力做得到的，在基督里这件事情是神借着基督做成的，而我们今天无非就是接受这么一个事实而已。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所说的这个锦囊妙计是什么，所说的这个锦囊妙计就是说，你看没有，我们在天然的心思里头最终确实是要把这个舍弃的。其实呢，上帝他的恩典啊，他的恩典，当我们还都是天然心思的时候，他给我们讲，我们都可以领受，当然领受的那一部分你就不在天然的心思里头来了。但是如果接下来要更深的领受啊，就是要更彻底的放弃这些天然的这些心思。但是在这里头千万要注意，无非呢这里头又是两个错误而已，一个就是律法的错误，一个是无法的错误。无法的错误就是说，我保守着我天然的这个心思，然后我今天想要把福音领受进来，经历上帝的恩典，这就是经历不了的。就我保守着这个，我停留在这个我里头，这个是无法的观念。上帝的恩典全都是在基督里所做成的，借着基督给的，给我们的。但是呢，我们也特别要小心，就是任何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不追求的时候啊，你就容易陷入在无法的观念里头。你觉得没关系啊，上帝的恩典，对不对？所以无法是对于不追求人给自己找来的借口。那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追求的人给自己找来的借口，但这两个都是肉体的借口。我们什么时候去努力，但是是靠自己去努力，而不是领受恩典的方式，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又陷在这里头。你发现你越努力越努力越被 excluded 到在外面，越努力在基督里这个观念越远，越努力发现自己越不在基督里。所以你看没有，这两个错误都是你在这条路上走的同一个天然的心思所带来的两个不同的错误。同一个天然的心思，一个是你追求时候的错误，一个是你不追求时候的错误。但是上帝的这个本来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真的做成了，他真的这所说的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今天再坏的人，上帝跟他已经和好了。所以今天当我们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为别人祷告是基于什么？不是基于我的信心吧？真的去追求信心的人很容易去基于自己的信心，我相信我有这个怎么样能够释放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通过基督释放了出来，已经释放了出来，我们的信心是无法释放出来的。我们的信心只能够接受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释放出来的工作，他跟万有都和好了。今天再坏的人，再不信他的人，神跟他已经和好了，只不过他没有跟神和好，所以他自己无法领受的。但是呢，通过信的人今天就可以奉基督的名来祝福，而这个祝福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已经释放出来的？两千年前。然后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中文翻上去感觉是因着恶行，因着你们做坏事情心里与他为敌。但是呢， once were alienated and enemies in your mind by wicked works， 这个 by wicked works， 你们怎么样跟上帝隔绝， 然后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成为他的敌人呢，因为这些错误的思想 wicked works， 撒旦的那个那些错误的坏的那些工作在人心里，然后人就跟上帝为敌了，对吧？然后他说，但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不需要去做的，你我今天不可能怎么样努力让自己无可责备，没有瑕疵，成了圣洁。无论你怎么样，你越怎么样去这样子努力，你发现自己越不圣洁，越有可责备之处。但是当我们明白说，这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工作，而什么叫做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我们等会还要进一步来讲。然后呢，那这么来讲就必然带来一个问题，那如果上帝跟全受造之物，对吧，天上地下的都和好了，你要知道神是灵，哎，神是灵，什么叫做和好了，我要给这么 一幅图画，如果以前这个万物，就是万物被造，就好像一个器皿一样，那里头都要被上帝的气息，他的生命，他的到来充满，这才叫做达到了上帝造的那个心意。所以有人说，他们有人在异象当中定到天上去，说在天上啊，连石头都是有生命的。我们在地上觉得动物植物是有生命的，石头是非生命的，它在天上石头都有生命的，我想可能就是这个意思。那里面当石头都被充满了上帝的那个气息和旨意的时候，虽然石头也不会跑，但是它里头有生命，彰显着上帝的那个生命气息，对吧？所以呢，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那如果是都已经和好了，那应该是天上地下是不是全都被上帝的灵所充满呢？那这样子这世界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答案在哪里？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受造之物啊，受造之物，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浮在虚空之下叫 vanity， vanity 就意思说本身有一个目的在那里，但是却达不到那个目的。上帝造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有上帝的那个旨意在那里头，就连这些受造之物他们都知道他们想要去达到，但是达不到。这个为什么达不到呢？当然我们看创世纪就知道了，因为咒诅进了这个世界，他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叫他如此的，很多人以为是神，叫他如此的乃是亚当。神又说，当亚当犯罪了之后，神说什么？地因你的缘故受了咒诅，是不是亚当造成的？他说，但受造之物仍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或者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是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在这里头描现出什么？原来当时受造之物怎么样落在这种虚空败坏的光景里，是因为当时作为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亚当，他引入了咒诅，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那今天上帝他要让这个世界发生改变，他还是要遵照他原来造人的这一个次序吧，这个律吧。所以呢，这件事情怎么样得以发生呢？受造之物在等着什么？等着神的种子，神的种子，神的种子显出来。这些种子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在基督里头的得胜者，是不是？那在基督里头的得胜者是谁呢？是不是他们比其他人本身更厉害呢？不是，上帝的恩典是坐在所有人身上的，没有一个人例外的。所有的得胜者只不过是接受承认认识到，或者首先认识接受承认这么一件事实而已，是不是？所以借着这样子的人，然后才把上帝的那一个旨意来彰显在这个受造的世界上。 所以可以这么说，今天叫做什么？万事俱备，这又回到三国演义了，只欠东风啊，对不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是意思说，上帝借着基督做好了一切的工作，他都跟万有都那个什么了，跟万有都已经都已经和好了，而且呢，他将他的灵差派出去，对吧？差派到全地上去。你如果看启示录讲到，说今天呢，如果你想用创世纪的那幅图画描述的话，地是空虚混沌，就说现在我们所面临这个受造的世界，没有像上帝的心意那样子，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就等着什么？就等着神的话出来。而这个话呢，就是我们今天所传的这个福音。正是因为基督做成了这样子的工作啊，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就叫做那个我说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权柄都给了基督了，但是呢，基督没有打算他就一个人行使这个权柄。如果他一个人行使权柄啊，就等于说他把所有的人拯救了，但是没有把人拯救到跟他一样的那个光景里头去，那不就等于还是没有达到上帝造人的那个心意，只是说耶稣基督自己达到了那个心意。如果那样子，他大可不必的来到地上一趟，大可不必道成肉身。他整个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说，在人里头有一批能够被拯救成为他跟他一样的天父的儿女，他是长子，其他的成为什么？他的弟兄，是不是？所以呢，他所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在这里真正让人去传的，我们都知道去传什么，是不是去传律法？不是吧？耶稣基督他门徒所遵行的是不是律法？如果是律法，他们就做摩西的门徒就行了。他们所遵行的是耶稣基督所给他们的生命的道，其实就是福音。他让我们传出去的是不是就是这个福音啊？我们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所以我们就现在我的意思说，如果明白讲这句话，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讲这句话的基督他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工作？他所做的工作跟我有什么关系？上帝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跟世界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子的改变？跟我发生了什么改变？当我这样子信耶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基督在这里头是必不可少的。我一开始信主的那个困惑，就是因为不明白基督是谁嘛，就觉得基督是神，神是基督，就没有了。但是就没有明白基督原来是他，因着他我们跟神才有关系，对不对？因着他我们才跟神有关系。好，底下他说，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在这句话呢，我们大家常常我们都很熟悉，对吧？耶稣让我们，就很多人可能会想到说，将来我们在天上就有一个家了，耶稣基督给我们去预备这个家。但是我们来看看啊，耶稣所说什么？我在这个中文的，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我感觉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啊。我们来看耶稣所讲的话，他到底在哪里啊？约翰福音20章17节，耶稣在这里说，这是耶稣死里复活之后所讲的。他要不要摸我，他对玛利亚说的，不要摸我，或者不要抓住我，其实原来意思，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要知道，当上帝拣选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 他说你们如果要遵行这些旨意，那在旧约的时候你们就做我的百姓，我就做你们的神。你要知道，做让神做我们的神哦，这个你靠着人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我的意思说，所以我们一个人哦，你要真真的把神当作神，没有其他的偶像，不去依靠其他的东西，不去看重其他的东西超过上帝，我们人做不到的。耶稣基督因着他死里复活，把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事实。不但神是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父，我们变成他的孩子了。哎呀，你要知道耶稣用的这一个比喻啊，这是多么重要的。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无非是基于他跟神的一个关系。我们大家常常在以前，如果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说，哦，耶稣之所以有那样子的生命，是因着他跟神亲近，跟神有那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被教导我们要常常来亲近神，这个没有错。但是这个亲近神不能够不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吧，否则就变成我的灵修是一种修炼让我跟神有关系的一个方法。不是的，我的灵修必须建立在基督的这个做成的这个工作上。原来神是我的父，这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做成的。当他说，你看没有，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不只是住处而已，这个是给儿子的住处，是不是啊？这是给儿子的住处，就意思说因着耶稣基督他让我们成了天父的儿子。这一件事情呢，正是因为这样子，他有天父的那个生命在里面，我们也有天父的生命在那里面。他跟天父的关系是什么样子，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也是什么样子。这是我们所信的那一位主。你现在想想，如果没有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当然刚才所讲的这些只是基督所做的这个救赎工作的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刚才不明白那一部分，或者说刚才所讲的那一部分并不是我心里头真真所相信的，我怎么样可能内心里有平安？如果都需要我自己一个一个努力的去建立，通过我的修炼，我的努力，我的读经，我的听到，我的什么，我的这个去达到的话，就没有平安了，是不是？就是我的意思说，你看没有，当这个我觉得这个信息在我心里头出现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啊，现在我们是需要把这些我们所听到的东西糅合在一起的时候，好让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他不是说他既不是全是说啊，我不用去管在不在基督里，我不用去管我内心的状况怎么样，我就听，然后就他不是这样子的。但也不是像你，我一天就在想我怎么样可以在基督里，我怎么样去有信心，我怎么样能够舍己，我怎么样的。说来说去又到我身上来了，对不对啊？这就是变成律法的错误了。它中间啊，这个信仰是一个真的自由与，我不能说自由与律法，就是说怎么来讲，就是说它是一个完美的律，我也不能说是叫做律法和恩典的一个平衡。就是说保罗是这么说的吗？他说我没有律法，但是基督就是我的律法。这是一个绝，真的是一个平衡，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平衡。所以当我们明白哦，原来是基督他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旦我们今天再听这个的时候啊，你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肉体，我们知道什么天然的心思，我们知道什么是在基督里。那这个时候只需要明白什么？只需要明白我已经在基督里，就可以安息下来了。而这个时候安息跟前面的那个安息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开始听福音的时候也有一个安息， 但那个时候呢，我们只是很就像小孩子一开始听懂福音一样的，对吧？一开始听懂福音，哎呀，好高兴啊，对不对？好高兴啊，真的好高兴啊！然后经历了这样，这是多么好！如果就这样子下去就行了。但是呢，没有意识到这内心里头确实有天然那个心思，你不能不放弃的。当然，后来我说我的意思说，你后来明白了，你试图去放弃的时候，就又陷在另外一种形式的律法主义之下了。但今天我们再听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再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深一步的来领受这个恩典，因为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说，原来我其实，我希望经过这么一趟哦，就是你在当中如果追求的，到这个时候，你就更愿意来放弃属肉体的那些东西。原来你不知道属肉体的东西，你只是在听，然后 get stuck。后来你被指出这个肉体的问题在哪里，你去努力发现那个肉体除不掉。那今天在听的时候是什么？原来基督把肉体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是不是好消息啊？这是不是让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啊？真的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再往下看啊，耶稣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这约翰福音第三章12-16节，我对你们所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主耶稣基督到底在哪里？主耶稣在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什么？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所以主耶稣基督虽然活在地上，但是他里面的那个生命一直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里面的。那当他今天所说这句话说，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就告诉你们了。我用我们中国人通俗的方法来说，在我父的家里头有许多给你们预备的，就是给你们有份的那个地方，对不对？是你们有份的。如果你们没有份啊，如果没有你们的份，我就早就告诉你了。但是呢，我去就是把那个给你们的地方来预备好。我如果去为你们预备好了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就接你到那个地方去，好让我们都在神里面，是不是？所以呢，耶稣基督他所说的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他在地上可以说这个话，如果耶稣基督他没有死里复活，今天这句话不能够在我们身上任何上一个人身上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如果是没有耶稣基督这样子经过他的救赎的工作，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迁到基督的这个国度里，我们这个人真真全是在哪里？被在哪里？在黑暗的国度，在撒旦的权柄之下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我们除了就是我们从天降下人就在天，但是当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是从他里面生出来的。耶稣所说的这句话 literally 可以应用在人的身上了，是不是？而且 literally 可以应用在所有人的身上了。当然我在这里马上就要讲，今天接下来需要人自己来接受这个地位，接受耶稣基督做成的这个身份。但是呢，接受还不如耶稣基督做成这件事情重要，因为没有做成这个事情就没有接受可谈的。所以今天耶稣所说为你们预备那个地方去，就是说今天开始，你知道吗？当他今天要离开他门徒，本来门徒应该很 sad 的，因为呢，他就过去一直依靠着耶稣基督在地上，都是耶稣基督可以拿主意行神迹做一切的事情，他们就跟着走就行了，对不对？去哪里反正问题都由耶稣基督解决了。但今天耶稣基督走要离开他们，你说他们心里忧愁不忧愁？当然忧愁了。但是耶稣说他经过他现在去死里复活这一件事情，他就把自己的那一个生命给了他们，把自己的那个地位给了他们，把自己的在神面前的那样一个儿子的名分给了他们，是不是？给了他们。所以呢， 这无非就是讲到一个什么，这无非就讲到的耶稣基督这句话啊，就刚才预备地方这句话，其实也就是解释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这么一个身份。在大祭司的这个身份里头啊，希伯来书，我在这里要把这句话解释一下，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就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然后底下26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很有意思啊，什么叫做合一的？你知道大祭司是在神的面前代表他的百姓的。在旧约的时候啊，上帝拣选大祭司不能够拣选一个特别好的人，因为如果拣选一个特别好的人，他就不能够代表其他的不好的百姓了。所以你看看，上帝拣选亚伦，亚伦的问题是挺多的，对吧？他还会来那个反对摩西的领导，他会稍微在别人的那个什么压力之下就去造金牛犊，然后回来还骗摩西说啊，我把那个东西一丢到火里，那个牛犊就跳出来了。我不知道摩西相信不相信啊？你要知道摩西是他弟弟，他怕他弟弟啊，他怕他弟弟。所以我的意思说啊，在旧约的时候，什么叫做合一的？拣选一个跟我们一样毛病的人就是合一的。那这个地方说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你要知道啊，我们今天按照我们天然的心思，这是不合一的，他代表不了我们。他可以代表一个圣洁无瑕疵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人，但是他代表不了我们。但底下他说什么？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什么叫成全了？他通过他自己献上他的身体，让上帝所有的百姓跟他一样成为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这就是耶稣所预备的这一个地方，是耶稣基督做成的，是不是啊？这件事情他既然已经做成了，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坐在父神的右边的这一个，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是我们的代表，他是我们合一的代表。意思就是什么？当你今天看到基督的时候，你要看到神借着基督做成的你我是谁。这个叫新我的启示，是不是啊？这个不是我今天努力做成的，今天是基督做成的，神的话神的福音告诉我原来这个事情都做成了。只有这样子才能够不 get stuck 啊，真的。否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努力又是去做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试图要来取代基督的工作，而没有看到神在这里都已经做成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前面还有一句，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因为主耶稣在讲这个地方啊什么啊、然后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你要知道当时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他们还没有重生，也没有圣灵来教导他们，所以你会看到他们非常非常 confused 啊，他们常常就是摸不着主耶稣在基督在讲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一切是不是就在说明这句话，耶稣基督就是道路？如果没有刚才我们所讲的基督所做成的工作，我们人不可能到父那里去，不可能跟他有这个关系的。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什么叫做真理啊？真理跟虚谎是相对的。耶稣基督说，他来到地上为真理做见证，这个真理就是上帝造人本来的那个心意，是不是啊？造人本来该有的那个样子，耶稣把它彰显出来了。而耶稣他彰显出来，不光是他自己彰显出来，他借着死里复活怎么样，让我们成为这个真理的一部分， 这个已经是真理了，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说他就是生命，他就是生命，在这一个真理里头，神把自己的生命赐给人，让人拥有他自己的生命。我们人所血气的生命，就是脱离了上帝的这个旨意，脱离了上帝的生命，自己在谎言之下所发展出来的一套的是属人的东西，属血气的生命，这个不是真正的生命的，这个在神眼中这叫做死亡。耶稣基督他成为这个生命，他就是这一个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感谢主啊，当我们再来看这段福音的时候，这些事情全都做成了，这些事情全都做成了，以至于哦，我希望大家今天听这个信息的时候，你真能够听出这背后啊，我觉得神想要说的这个意思，你真的可以放心，真的可以放心。这个事情啊，今天再不追求的人，今天就在街上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完全没有重生的人，神借着耶稣基督尚且都做成了，更何况我们在这其中已经有领受，已经认识了。所以我们应该回到什么？回到神的这一个恩典信心，恩典信心这条道路的根本上，这个根本就是基督已经做成了这个工作。我们今天所听的是福音，我们今天所听的不是一个方法论，我们听的不是一个修炼的一个方法，我们所听到的是神借着基督做成的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追求的过程当中，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 get stuck， 不管哪一个地方 get stuck， 最终来讲都得回到这一点上来，都得回到这一点上来啊。我想呢，今天我就到这里就结束。我觉得我后面当然还有一些经文，但是呢，我觉得今天主要的这个 point 已经就说我觉得已经讲完了，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我们就想到说，在追求啊，真的是跟随主耶稣基督，追求你的这条道路上，我们天然的心思是何等的容易犯错，要么就是有的时候自欺欺人，内心里保守着属肉体的这些心思，就想直接的在基督以外来领受你的恩典；要么呢，我们就想要说是努力去追求啊，你 qualify 人的这一个条件，你其实通过基督来 qualify 所有的人。然后我们自己又会用自己的方法想办法让自己再来 qualify 一遍。哦，主啊，我们今天谢谢你，真的借着主你自己的这样子的话语，真的像锦囊妙计一样。当我们走在这条道路当中，当我们在一个地方真的到了瓶颈，或者有的时候在那段时间里头卡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样往前行，然后呢，很多的东西就好像越来越暗淡，甚至原来已经经历到的东西发现离我们甚至越来越远的时候，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有主你自己的圣灵把你自己的话语解开，就像那锦囊妙计一样，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耶稣基督这样子的道路真理生命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